生在这个末法的时代。所谓末法呀，就是法已经到啊将要灭亡的时候，将要没有的时候。这时候啊，就是魔强法要的时候。这时候啊，就是邪圣正啊衰的时候。所以啊，种种邪说都出现了。这种邪说啊，听上来是很有道理，可是做上来都是啊亡国灭种啊，想令这个人类同归于尽的一种邪说。咱们人都知道，天地间的这个生生不息、化化无穷的这种道理，它有阴有阳，有正有邪，你要啊违背这个阴阳邪正这个造化的生理，一定就走到灭亡的途径上去。现在全世界都怕这个艾滋的病，由这个名词啊，就应该觉悟了。怎么死呢？就因为啊，乱爱。不守啊这个正当的规道，去做一些个违背生理的事情，还到处提倡，到处宣传，把人性啊都给迷昧了。谁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的，哪个是邪的，哪个是啊对的，哪个是不对的啊。甚至于啊都要合法化，这个东西一合法化，那世界就没有真理了。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一般人所迷的一种同性恋。那么现在呀，这种爱死的病就因为同性恋而发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偏阴偏阳之谓机。这是啊易经上讲这个道理。所谓有昼就有夜，有善就有恶，有逆就有孝，有天就有地，这是啊很正常的 也是相对的这种道理。因为这个，所以古来圣人也提倡说男女居士人之大伦。因为这个才啊，定这种礼仪礼要，所谓啊，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，这是啊很正当的一种伦常。这个伦常就是兄弟父母祖，这叫五伦。又有八德，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叫五伦八德。要本照这个五伦八德去做人，没有说呀，说男人和男人呢居士，这是人之大伦。那么在这个末法时代，这些个妖魔鬼怪呀，都出现于世，公然呢就提倡这种的灭绝人类亡国灭种的理论。那么各位想一想，如果竟人人都搞这个同性恋，这国家就没有人了，国家没有人了，世界也没有人了，世界的人类也灭绝了。那么现在呀，这个天地间恐怕也等不了了，等不了啊，这个叫你这个人类呀，自己啊，把自己呀都毒死了，自己把自己呀这个都害死了，种也亡了，国也没有了。于是乎嘛，现在就生出一种爱死的病来。这爱死病也可以说是快死的病，很快就会死。那么到现在为止，哎呀，没有研究出来这种对治的药品。那么令人身上这个抵抗力都没有了，一有啊外边的这个邪一进来就会死了，这种病啊就是因为同性恋儿啊，这叫啊以毒科毒，科制啊造出来一种啊好像原子弹那么厉害的一种病症，就是这个艾滋病，现在不容易治。我本来呀不想讲这个道理，可是嘛，我觉得现在有的人还没有啊被这种的邪说所迷，还有啊对大家讲一讲的必要。我讲出来，无论他什么样的就是妖魔鬼怪，他都不高兴我，我也呀要说我要说的话。这是今天呢我对你们各位呀要说的，这个这是一个大灾劫呀，大危险的时期呀，俺不能啊不想发字。那么什么法子呢？大家一起念观音菩萨，希望啊挽救这个豪劫啊。如果观音菩萨要是显了神通了，什么病啊都会啊起死回生啊，会怒生欢喜，死者变成活， 绕言此事须臾是诸佛不枉说，咱们大家归命观世音菩萨来救这一些个都要灭亡的降龙魔。伏虎兮两股金环明里里，所以说不是彪形虚是迟，如来保障心中计，吃饭的用一个钵，这个钵不是一种普通的炭，而它的名字呢叫音量器。这音量器啊，就是你吃多少你就装多少，也不要不够也不要多，多了这是啊用灾的时候用的。可是这个钵不是单单用它来吃饭，而且它也是个宝物，能服降伏天魔，制毒外道。这个钵里边呢，能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装在这个钵里头，所以古来人呢，有用这个钵来降龙，来给人治病，所以啊，这个钵的用途是很多的。叫降龙钵，那么龙呢是一种隐显莫测的，众生它有神通，可是毒龙也很多，这毒龙啊它能害人，那么护法的龙啊它就能利人。这个毒龙它会放毒气，人要一闻见这一股毒气啊，也就会把他生命啊给夺去了。所以古来人呢用这个钵降伏一切龙，降伏毒龙，又用这个钵可以给人治病，降龙钵。究竟什么叫龙呢？因为你这个脾气也是忽有忽无的，你叫他有他就会有，你叫他没有他就可以没有了。来之无踪是去之无影，所以啊咱们人这个脾气也可以叫龙。你能把自己的这个脾气不发作了，降龙了。伏虎兮，这个兮呢就是兮蛋，这个兮蛋啊出家人是吧，行脚的时候拿着这个兮蛋，这个兮蛋啊 有两股这个环，每一个环嘛有三个圈，这个两股呢就表示真学二谛，一个这个每一股上有三个圈呢，两边是六的，这是啊表示六度，行这个六度万行。古来这个大德呀，用这个西藏，给这个两个虎在那打架，在那斗争呢，他把他用这个西藏给他分开，所以分开了，这两个虎就都老老实实趴到一边去了，不敢再动了，所以这叫伏虎息。两股金环明理理，这个两股金环呢，明理理啊，就是它很清楚、很显著的。这个样子啊，也是好像照相似的，可是这并不是照相，所以说不是标形虚事实啊。不是这么做个样子，如来宝藏心中记，这是啊佛的一个宝藏，这是佛亲手啊传给佛的弟子，这也是啊佛门里头一件法宝。这个出家人呢，三衣不阿居，不离身体，也要啊带着这个西藏，这是种种的法宝。来呀，修行。那么比丘有比丘的样子，比丘尼有比丘尼的样子，所以出家人呢一定要躬行实践，脚踏实地来修行，不可以随便的。所谓三千威仪八万气恒，这一定要啊特别注意，这个不求真不断妄，了知二法空无相，无相无空无不空，即是如来真实相。这个不求真不断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得到本了，你要得到本了就不愁末了。前面那一段文呢，就是把这一段文这个意思给说明白了。入境琉璃含宝月，就好像在那个净琉璃里头啊含着那个宝月一样，是玲珑透体，既能解此入以诸，你要能明白这个入以诸了，自利利他终不解，自己得到利益也能利益他人，自利利他 这种力量啊，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。本，什么叫本呢？本就是我们这个把这个生死的无明破了，无明破了，你就得到本了。你既然得到本了，那个末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这说不求真，不断妄，也不需要求什么真，因为无真可求了，他已经啊，这个悔无不尽，啊，真无不存了。啊，没有什么这个妄，只有这真，那连个真的名义也没有了。所以说，不求真，不断妄，了知二法空无相啊。因为啊，你明白了这个真的也没有一个形象，假的还是没有一个形象，这种呢。真妄没有形象啊，这个有无也没有一个形象，这个因为自性啊，自性就好像虚空一样，那个真的和妄的都在这个虚空里。你要是没有啊，这个迷毁了，哎呀，妄自然就不存在了。你要明白了，那个真也是啊，显不出来了。所以不求真，不断妄啊，了知二法空无相。明白啊，这种啊，真妄和有无这种啊，都是虚妄。而不是没有实体，都是一个名词而已，空无相，没有什么形象和令你指着的啊，无相无空，没有相也没有一个空的，你有些可相才有空，没有个形象又有什么叫空呢？啊，无不空，可是这个时候啊，这是真空。真空就是妙有，真空不空，所以呀、叫真空，妙有非有，妙有不是有，可是啊，所以叫妙有。那么，这就是个实相离体，这实相离体。没有一切的指着的，什么指着都破了。这是啊，这一段的意思。清净明见无碍，豁然明彻周舍干，万象深罗。现中一颗圆光飞内外，咱们这个心境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大圆净智，你要得到这个大圆净智，见无碍。你照什么是一照即了，你照理一照即空，所以说见无碍，什么障碍也没有了，豁然明彻，豁然呢就是大，就是啊光明豁然呢，就像那个样 莹澈，莹澈呀，就是玲珑透体，即便也可以看见外，外边也可以到达里边，互相啊，这迎彻没有障碍，周沙盖啊，能以周遍的法界无在无不在，迎彻周沙盖，万象生罗一性中，这个天地间的神罗万象，黄狼无首啊，这些神罗万象影现中，都在这个里边现出来。一颗圆光飞内外，这个圆光啊，也就是那个路易珠发出来的。那个路易珠啊，你要既能得死入一珠了，你明白这个入一珠的道理，自利利他终不解的。那么这个入一珠啊，啊，它是会放光，放一种圆光，这种光啊，也不是在里边，也不是在外边，这是啊，你自性的光明啊，本来就有，可是啊，你不会用它，所以就埋了没了很久。现在呀，你得到了，你明白了，啊，把这个大圆净智啊，也得到了，所以嘛，啊，一颗圆光飞内外。研究佛法的人啊，必须要时常耐久，必须要啊。天天呢都在研究，也不能间断。你天天呢在这个佛教里头来熏习，就像在这个水里泡着，就像啊用这个烟呢来熏一样的。你在这个用烟来熏呢，一天啊不见得，两天呢也不觉得怎么样，时间久了啊就会啊有一种黄色的现出，就啊有一种啊洗染。那么你本来是啊一个物质很硬的，常常在那个水里泡啊，泡的时间久也就会软了。就是我们自性很刚强啊，我们常在这个佛教的这个法水里头啊来泡着，把我们的刚强性啊也就改变了，那么刚柔相济。你本来呀是没有什么，那么你呀，常常在这个佛教里熏习呀，久而有久之啊，也就懂佛法。咱们人不要啊那么好奇。你也好奇不要紧的，很容易啊就掉到那个坑里头，掉到那个陷阱里头出不来。那么探险的人特别去探险，往往啊这个命生命都牺牲了，这是不是值得？这不一定啊，有什么价值？所以我们人呢，要生出正信， 不要常常啊走那小路，走那些黑暗的路啊，见不得人那些路啊，或者好奇呀、啊喜新好异呀、这都是啊在佛教里佛教徒啊很容易犯的毛病，结果啊就什么也没有成就，什么时间呢也都耽误了，那么这样的呢是很可惜的啊。你觉得常常到佛教里头来呀这是啊没有时间，那么你按各处啊那个旁门左道的地方跑啊，很容易就中那邪气。现在啊到处都是啊有什么鬼上身呐 啊这一类的啊，那么这一类的人呢很容易啊就把人迷糊住了，迷糊住啊将来就做魔王的眷属。他们为什么要迷人呢？也就因为啊想要好像抓壮丁似的，要啊抓多一点眷属去增加他的势力。所以各位啊正信佛教徒啊不要走偏门，不要投机，不要取巧啊，要老老实实的来研究佛法，这才是我们的本分。
这叫啊鹤打空，波因果，波无因果。他不信你这个人在世间上啊，种善的因就结善果，种恶因就结恶果。他不相信这个道理。所以他说也没有因果也没有报应，把这个因果报应这个道理啊他给否定了。可是这个因果报应 这个莽莽啊，就是啊，很莽撞，莽撞中的又莽撞，就是粗很粗许的，很无知识，荡荡荡荡啊，就是不守规矩的样子。这个不守规矩啊，是很大的一个不守规矩，不是啊一个小的不守规矩，因为他波无因果，可以说是错因果，因为错因果就会招出殃祸来。这殃就是灾殃，祸就是祸患，招出这个种种的灾殃，种种的祸患，造出种种的罪业，自己还不知道呢。气有招风，病已然呢。这叫什么呢？汽油，它呀，说是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招一个完空。他说什么都可以空的。这个病啊，也是像这个波无因果，这是一样的病理啊。这个毛病啊，和那个波无因果是一样的，只招空，只招有，这都落于二边上，不是中道了义。中道了义是非空非有，你说它空吗？它又有妙理；你说它有吗？它又有真空。所以真空不外妙有，妙有也不外真空。真空啊，它并不是一个空的啊，因为有妙有。可是妙有啊，也并不是一个有。它有这种啊有的成分在里头，可是它不是完全有，所以妙有非有，因为它有非有，所以叫真空啊。这个两个啊是也是二不二啊，真空不外妙有，妙有不外真空啊。真空并不是空，所以它有妙有，妙有啊它又不是有，所以又叫真空啊。你要弃这个有妙有而只招一个真空，这也是错的。所以说弃有招空，你只招到一个空理上，病理啊，这个病理也是这样犹如避逆而投火呀。这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你怕水，怕被水淹死，所以呀，见着水就很怕的。可是怕水呀，结果你就去投火去了，避逆，你怕水而去投火救火，但是救火也是一样被火烧死，水能淹死人，火也能烧死人，所以火烧的和水淹死的都是差不多，都是死。所以这个你就是气有招风，病了也是这样，犹如避逆而偷，就好像啊你避开这个水淹而啊跳到这火堆里去一样。同心取真理，取舍之心 就生出一种大的执照。这大的执照啊，也就是啊，头上安一个头，骑着一个驴啊，再去找驴去。没有这个必要，他自己呀、啊，就那么糊涂。没有啊，摘法眼，所以他以为啊，舍妄心，说我不要给我这个妄想心，这舍就舍弃了他。把我这个妄啊，妄想心，我要舍弃了他。其实你这个妄想根本是一个虚妄的，没有一个东西，你有什么可舍的？只要你不打妄想，已经就够了，你还舍得什么东西？啊，取真理，那个真理不是在外边找来的，真理呀、啊。在你自性的里边，你往进往进呢、啊、真就现前了。因为往心呢、啊、没有降伏，没有放下啊，你还要执着你这个妄想心啊，取真理，你想我找这个真理，那个真理呀、啊，不用到外边找去，这是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的。所以你也不必取，也不必舍，舍呢就是不要了。取呢就把它拿回来，你不要了它也是照着相的，你想把它拿来啊也是照着相的，这个真理也是没有形象的，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取舍的心来修这种法门呢？所以前面一开始那歌词上就说，不求真不断我、啊、你不求就是个真，你不断它就没有我、啊、你要有所求啊，那就找不到真的，你要想要断呢，那就是我、啊、所以这个取舍妄心，取真理，也是这个道理啊。就因为你有一个取舍的心，就有一个有智慧，这个巧就是有智慧，伪就是愚痴啊。你因为有一个取舍之心，所以啊，就没得不到这个真正智慧啊！你真正的智慧是无智也无得，没有啊一个形象可取来的。所以说你要想取想舍，这都是头上难头，这都叫骑驴在那立逆驴呢。本地风光啊，本有的这个家珍没有到外边去啊，所以啊，陈小伟就因为这个，你有一个取舍之心，所以就有一个有智慧和一个愚痴了啊，小人不了用修行啊，那个。修行人，小人就是修道的，啊，求小的人， 小道理不了，不明白，不明明了这个道理。用修行，你呀、一天到晚到那儿找这个小舍这个妄想，啊，拿把这个真理取回来拿来，就在经上用功夫，啊，不了用修行，真诚认贼讲作子。这个真是就好像呢、那个认贼作子是一样的，那个贼呀、引起你这个一舍这个妄想，这就像有个贼了似的。你因为你在这个网上又生出一个网，啊，网上你又起一个网，啊，取真理，那个真理是没有形象的，也没有可取，可取也没有可舍，啊，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就去呀、骑驴觅驴，骑这个驴呀、就去找你这个驴，你已经骑着呢，你还找它干什么？啊，头上安头，你一个头条都不够，要啊在头上再安多一个头，你说这是什么？啊，这都变成妖怪了。所以啊，修道的人不懂得这个，啊，永远也不能与道合一，和这个道啊，不能合到一起。啊，咱们各位在这个地方啊，要切实注意啊，来研究。啊，学佛法要学啊，有智慧，不要越学越愚痴。学有智慧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做什么事都是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，不要啊投机倒把、取巧啊，好像各处想要占便宜啊，想要得到自己利益，那不是佛教徒。那是啊，借道养虚，借着这个道的名义来呀、想自己想发财，啊，想扩张自己的名誉地位，这都是错的。发财灭功德，莫不。这是说前面呢，那个舍妄心取真理，取舍之心成巧伪，学人不了用修行，真诚认贼讲作子。咱们人呢，有一个毛病，这个毛病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太过，一个不及。太过呢，和不及是一样的。咱们修道的人不应该用这个妄想心来修道，应该呀、用这个本妙明心。本来呀、那个心是不可思议的，它无所不明的，不用啊猜测嫉妒 用你那个肉团心，用你那个圆虑心，用你那个嫉妒心，用你那个猜测的心来呀推求这个修行的道理，用这种心，用这种意，用这种分别的识，就因为啊错用了心意识，没能啊反到那个回到自己那个本妙明心性净明体上，所以这叫错用心。损法财，他也把你这个真法呀也不现前了，损上了灭功德。你本来呀做功德，你净用这个心意识的心去做去，总想啊要有所得，有一个指着，有一个抓手在那抓着，用这种啊心意识来修行，所以啊修行的人对这个道理不明白，现在心上用功夫，意上用功夫，这个时尚分别的时尚用功夫，所以说小人不了用修行，不明了，就以这个心意识就当了是啊用功的一个工具了，生了大指着，这样修行啊越修离道越远，那么因为这个禅门里要了却心，了却心呢就是不用这个心意识，所以说谈到无心便是道，叫无心无意无识，没有这个心意识啊，了却心没有了，这个心呢就是心意识都在这里头包括着，顿入无生之见力啊，这时候啊你就能证得这个无生法忍，由这个大智慧现前，得到这种啊圆融无碍的智慧，这时候啊就是成了一个大丈夫。大丈夫秉慧见，般若风兮金刚焰，非但空摧外道心，草曾落去天魔胆，这个怎么叫大丈夫？大丈夫在这个中国
孔子、孟子所讲的大丈夫是什么样呢？是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此之谓大丈夫。富贵的人就多数啊钱多了，势力大了，就不守规矩了，所以啊行为就不检点，就有淫乱行为啊。这个花天酒地的，不守规矩的，可是你在富贵的这个地位上还能不淫，不会不守规矩，还是守规矩，老老实实的，不违反人间的法律，不违背天上的法律，不违背地狱的法律，这样的富贵也不能淫滥，贫贱不能移。这个人呢，要贫贱了就没有志气了，就不摘手段呢，投机呀、取巧啊，什么产妇啊、交贫呐、种种的这种很卑鄙的行为就现出来，这人要一穷了。穷了再能啊不转移他的这志愿，还是要啊做世间一个最正大光明的这种人，把自己的人格呀建立的非常正大光明，总要有志气。不去同流合污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威武就是啊用这个势力，在什么势力之下也不屈服，不屈服于这个权力之下啊，势力之下啊，不屈服，这就叫个大丈夫。这是世间的大丈夫。俺们这一段文说这个大丈夫，这是出世的大丈夫。出世的大丈夫在那个眼目之中心目之中根本就没有富贵这两个字啊，没有这些个东西，也没有贫贱两个字啊，没有富贵那有贫贱吗？也没有，没有这种阶级的观念啊，权力的观念、人我的观念都没有了，心里没有
也没有一个威武啊和不威武这种观念，这些个世间的东西都干净了。好，这时候是顶天立地，通天彻地啊，这种豪气长存，这种正大光明的这种态度，是充满宇宙，他也没有一个人我是非呀、啊，这些个问题都没有。他是不是不懂呢？他懂，什么都懂，可是什么他也不去违背这个道义。这种的大丈夫，他凭着什么他能这样子？凭着什么他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？凭着什么他心里没有这些个渣滓子，没有这些邋遢东西？就因为啊，他秉慧见啊，他也没有啊这个情情爱爱呀、啊，啰啰嗦嗦这些个马马虎虎的东西都没有。为什么他没有？就因为他有智慧见，他把这一切的葛藤都给斩断了啊，七情六欲都不生了，财产名名实税也绑不住他了啊，所以叫秉慧见。